从这本改革中敬拜学读本呢，我们读了前面的一些我以前的神学院长克罗尼他的教会这本书的第二章，就是教会是神的子民。因为我们的教会论、教会观，假如不够扎实、不够强、不够圣经根据的话呢，我们对敬拜。 对宣教、对各方面的侍奉呢，那观念都会很模糊的。所以我们讲了一段的教会论。然后呢，我们也从这本读本里面呢，中间的部分就是朝见永生神（ （Discovering the Fullness of Worship）。这本呢是一本 PCA 和 OPCA 两个改革宗派合办的。 主日学出版社 Great Commission Publications 出版的成人主日学的教科书 Discovering the Fullness of Worship。这本书虽然呢，这个作者不说是克罗尼的，后面都是克罗尼的敬拜的神学。那我们也读了一些，今天呢，我们来到圣殿，我们从伊甸园讲到旷野的帐幕或者会幕，讲到圣殿。那现在呢，来讲圣殿的。 敬拜的礼仪，第138页，138。为什么要提到旧约的会幕和圣殿呢？因为耶稣基督都是会幕和圣殿的真正的意义。耶稣基督来实现、来成全会幕和圣殿的意义。圣殿里面有什么活动呢？ 圣殿的礼仪和旷野里的会幕是非常的相似。以色列人聚集照着礼仪律来献祭，在以色列人聚集的外院，献燔祭的坛占着一个显著的位置。大卫王重新组织了利未人的祭司制度和他们的责任。祭司们监管献祭的事宜。 他们参与圣殿里每天的敬拜。圣经描述他们的侍奉，每日早晚站立称谢赞美耶和华，又在安息日约束，并且解齐了按数照例将燔祭常常献给耶和华。历代志上23章30和31节。圣殿的敬拜生活的高潮乃是每年的逾越节。 无逊节和祝棚节，参考列王记上9章第25节，139页。上帝的子民从各地到耶路撒冷西安山上聚集过节，他们一面走一面唱上行之诗，就是诗篇120到134篇。这些的节日就是旧约礼仪中一年的高峰。 那我这里解释一点点啊，有的时候我们在不同的教科书、不同的翻译稿里面呢，你会发觉我们的诗篇那个号码呢，有的时候就差了一号的，那是因为呢，不论是希伯来文的旧约，然后到70世本到拉丁文的比较大，他们跟我们有的时候就差了一个号码，所以你往前往后推呢，会找到那节经文的。好，我们继续，在圣殿的敬拜中。
音乐扮演重要的角色，那这本教会讲了，这里呢开始讲圣乐了，讲音乐崇拜里的音乐。大卫王组织了诗班，并且指定阿萨做指挥，中文圣经诗班，领长。圣殿的圣乐施工或者是崇拜音乐施工呢，动员了至少2000位诗班员和4000位弹奏乐器的队员的。 乐器包括钹、金琴、号等等丝弦乐器，还有管乐就是箫或者笛。重要的是音乐在上帝面前，是欢乐的去赞美。
圣殿的音乐是非常宏伟的，是看所罗门献圣殿的时候诗班和乐队的庆典。圣经说啊，吹号的、歌唱的都一起发声，声和唯一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啊，敲宝，用各样的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时候耶和华的殿有着云，就是象征神的荣耀的那个云彩充满着它。圣殿的赞美歌词多数来自诗篇啊，或者说诗篇很多时候呢啊是为了圣殿的敬拜而写的。圣灵默示大卫还有其他的作者写下这些诗篇，为的是圣殿的敬拜。诗篇里面有一些关于敬拜礼仪的线索的，通常诗班和会众是对唱的。诗篇150篇是礼仪的诗歌，很好的、很美的例子。诗歌开始结束都欢呼哈利路亚，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中文圣经翻成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无论是你们或者我们呢，哈利路亚就是这个意思。赞美一个字出现了13次，在诗篇150篇，乃是这首诗的主题。诗人邀请敬拜者参与赞美上帝的欢乐，在地上的圣所赞美，也要在天上的穹苍赞美啊，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第一节为什么要赞美上帝呢？因为他的属性和作为，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照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啊。让我加一句话，我们一开始就说呢，我们上一次的讲座就说我们的敬拜应该充满了上帝的属性、上帝的作为，作为包括创造、物理和救赎。上帝的属性、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名字啊、上帝的应许，还有上帝的道路，就是他怎么对待我们的方法。你读诗篇的时候，你发觉上帝的名字、上帝的作为、他的应许的。上帝的名字、上帝的属性、他作为的应许呢，是揉在一起的。所以每一篇诗篇呢，不都是只是讲上帝的属性，从上帝的作为看到上帝的属性，也不单是讲上帝的作为。诗篇本身也会啊，或圣经每一段很多时候都会解释上帝作为的意思。所以上帝自己的小谕、上帝的作为啊，背后是他的名字跟属性。有的时候还有上帝应许，或者说上帝对我们的意义的关系，耶和华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牧人啊等等啊。我在说啊，上帝的名字、属性、作为、应许，还有他对我们是什么，还有他对待、对付我们的道路，这些一般呢，在一首诗篇里面呢都不止一样出现，这很难把它很抽离的、很抽象的来说。这首诗篇光是讲上帝的属性啊，不会的啊，因为诗篇是活的啊。我们做神学的把它分出来，就为了我们的思想清楚。不过呢，我在说上帝的名字、属性、作为包括创造、护理、救赎，他的应许，他对我们的意义，还有他对待我们的道路，这些呢都往往在同一篇诗篇出现，还加上诗人对上帝的回应，都揉在一起。好，我们继续看，诗人呼召所有奏乐器的都来参与赞美。第三、第四、第五节，乐器啊，第140页第四。有人认为呢，在诗里面每次提到一种乐器的时候，弹那样乐器的就进入到参与赞美的音乐。这样子的声音越来越大，到了第六节的时候，我们心中应该洋溢着赞美和高唱，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当代的教会往往忽略了唱诗篇的重要性，这是多么的可惜。检阅一下圣诗后面的缩影，你会发现大部分的诗歌本啊，很少的诗篇被收录在其中。那我们这几次所发的颂赞诗歌呢，是台北在1967年，民国56年呢，至少有两个中的宗派 OPC 和 CRC， 美国的 正统长老会 OPC 和基督教改革中的荷兰后裔的这两派的宣教士在台湾的联会 Mission 和他们的宣教的这个宣教站的工厂呢，他们联合出版的这本颂赞诗歌，那我就把差不多所有的诗篇啊都复印了，加上几首其他的啊的诗歌的圣诗，那所以这本的颂赞诗歌呢，就继承着这本 Trinity Hymnal 的传统。那在我念神学的时候呢，我们每天早会是唱这本的 Trinity Hymnal 啊，出版社以前呢写着 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 正统长老会，现在呢写着 Great Commission Publications， 因为正统长老会的出版社，我们 PCA 诞生了之后，1973年呢跟他们合并，所以我们两派都用这本的 Trinity Hymnal， 里面呢就有很多的诗篇。我再读一次这个目录前面的一段哦 ，Table of Contents。我读之前呢，先背一下小要理问答一条：神是什么 ？What is God？ God is a spirit， 神是个灵 ，infinite, eternal, and unchangeable in his being, wisdom, power, holiness, justice, goodness, and truth。神是个灵，他的本身，他的神有他的本身，他的智慧、全能、圣洁、公义、良善，包括爱和真理，都是无限的、永恒的和不能变的。好，我们来读这个 Trinity Hymnal 啊，三一圣诗的目录。上帝他的存有、作为和话语。第一首到第86首，上帝的荣耀，1到20，上帝的完美，21到23，上帝是无限的，24、26，上帝是永恒的，27到30，上�帝是不能变的。31到32，上帝的存有；33到35，上帝的智慧；36到41，上帝的全能；42到43，他的圣洁；44到48，他的公义；49到53，他的良善；54到56，他的真理。好了，这个到这里为止都是小要理问答啊，神是什么的？下面57到68啊，12首，他的主权；69到73，他的爱和恩典，主权的恩典，恩典是主权的；74到86，他的信实，他是立约守约信实的。好了，这个完了之后呢，87到92，三一真神，三位一体；93到94，神永恒的计划 ，decrees of God； 95到96，他的拣选；97到101，他的恩典之约。到了102才开始讲上帝创造大功，110到114上帝的护理大功。好了，115开始主耶稣基督，一直到243 244圣灵，256圣经，之后还有教会，从268一直到395。我们一般唱的关于基督徒生命的，譬如说得救、呼召、悔改、信心、与基督联合、称义、做神的儿子、顺服上帝的律法、成圣、赦罪和与罪征战的，是396到476。好，啊，对不起，还有477一直到609，所以基督徒的生活也占很大的篇幅的，超过200首，396到609。哦，后面还有一些，特别是诗篇的607到665，所以你看到这个，神的属性，神的属性呢，是从第一首一直到86首。我们很多的圣诗呢，神的属性呢，开头10首，啊，这马上就耶稣基督。啊，有救恩了，这里是86首，啊，还没有算后面一些来自诗篇的赞美诗。好，很多时候我们忘记唱诗篇，然后呢，我们也必须要再回到诗篇里面看神的名字、属性、作为、应许、道路和跟我们的关系。忽略唱诗篇的教会，他们的敬拜观是有限的。让我们重新来 捡起旧约西安的赞美诗歌，历史敬拜的喜乐大增。那我们没有说排除其他的圣诗哈，诗篇 hymn 圣诗，我们啊昨晚开始介绍 Charles Wesley， 前面还有瓦兹、牛顿、库珀等等啊。我们有着圣殿敬拜的丰富遗产，让我们来发掘它，使用它。会堂的敬拜，140页。所罗门的圣殿维持不久，它的外表结构虽然是宏伟，但是它终必毁掉了。巴比伦的军队在公元前586攻陷了耶路撒冷，毁了圣殿，掳掠了犹太人到巴比伦。70年，上帝的子民流浪外邦，远离自己的敬拜圣所，他们渴慕再有机会敬拜上帝，特别是安息日和国节。他们逐渐呢，在家里面就以小组的形式聚集，这就是会堂 synagogue 的开始。以色列的敬拜在这个时候从圣殿时期转到会堂时期。70年被掳终于结束，犹太人回到以色列地，他们开始建筑简陋的会堂。会堂 synagogue 在希腊文就是 bring together， 聚集的意思。以色列人开始在会堂敬拜，会堂慢慢的就成为犹太人 Judaism 犹太教的宗教信仰中心。考古学家发现过几栋的会堂，里面的摆设非常简单，有旧约圣经的书卷藏在会里面，台上有桌子用作读经，有灯，有蜡烛台、喇叭和敬拜者坐的凳子。我在费城，我父亲在那里牧会，念书的时候呢，也参观过，我参加过一次星期五晚上的犹太人会堂的敬拜。我们一些比较华丽的基督教的教堂呢，这个管风琴的 pipe organ， 它的管子在讲台的后面，对不对？他们那个地方呢是放他们的旧约圣经书卷的，就是他们会很自豪说，我们这个会堂有哪几卷以赛亚书，或者哪几卷的书卷是多么老旧的，放在那里上面不像耶稣时期，耶稣时期呢，管会堂的管卷一书卷拿来给他读，他就放回去柜子，这个是放在上面陈设或者展览的就他们对律法这个位置是看得非常的重要的。141页，会堂里面有什么活动呢？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经常参加会堂的聚会路加福音第4章，所以我们看到呢，宣读圣经、解释圣经，就是读经跟讲道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记得去唱诗篇，还有祷告。会堂的敬拜聚会的时候，要宣读旧约圣经7次，特别有一次是宣读先知书。基督是到访的拉比，所以他被邀请了，宣读了以赛亚书。会堂有一位指定的哈赞之士，路加4章说，于是把书卷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他的责任，这个哈赞执事的责任就是饱满经卷，卷头的时候从柜里面拿出来，之后放回去。犹太人很重视圣经，你看他们怎么的宣读圣经，就看出读经者一定站起来宣读，耶稣站起来念圣经，宣读之后每安息都有解经。耶稣在拿撒勒读完圣经之后呢，在台上坐下讲解经文，宣读圣经，解释圣经，是会堂敬拜必须的内容。我们可以说会堂的主要功能就是 ministry of the word， 传神的道顺便一提讲解旧约圣经的时候，讲解人坐下，其他人站起来这个原则今天也可以适用。教会的聚会里面呢，圣经应该有最高的地位，每次敬拜都必须宣读讲解。使徒保罗吩咐年轻的牧师提摩太，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所以改革中一直来看，这个读经是非常重要的。聚会里面读经与讲道不是例行公事，乃是为了建立教会信徒的信仰。 教会要宣读讲解圣经，让神的子民被喂养被造就。上帝借着他的话向我们说话，他的话是活的，而我们这以敬拜来回应上帝的话。假如所有圣经都从教会拿走的话呢，那么所有基督徒对圣经的回忆都会被消灭，主日崇拜会怎么样呢？拿走神的话，敬拜的精髓就消失，愿那日子永不临到。圣经是上帝必之于书的话语，带有他的权柄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当尊重他。你教会的情况如何呢？在中世纪一直延伸到宗教改革呢，他们每星期都读很多的经文。那在宗教改革的时候，不论是圣公会的公党书或者 Martin Luther， Martin Luther 是谁呢？我们可以说是加尔文之前的加尔文，或者加尔文同时的加尔文他们都会把天主教的弥撒礼仪呢改编了之后呢，每个星期有很大段的经文要诵读的。其实天主教也是读很多的譬如说圣公会他会读一段的旧约，一段的新约，然后再来不是以先知书做中心，再来读福音书我参加一些圣公会的主日崇拜，他要读福音书的时候，他有一本只有是福音书的拿出来高举鞠躬，然后才诵读福音书的。所以至少有三次的读经。我的父亲所牧养的教会是费城中华基督教会，有六个宗派联合开拓支持的，美国圣公会、联合长老会、公理中 United Church of Christ， 就是奥巴马总统所属的，现在已经非常兴派，不过恰恰就是清教徒的后裔圣公会、长老会、公理中、美北浸信会卫理公会、联合卫理公会，还有贵格会 Religious Society of France。 所以我们的崇拜呢至少是带有一点点的长老会、卫理公会，一点点的圣公会的味道。所以我爸爸到达的时候呢，那个主日崇拜的程序里面有 Old Testament Lesson 旧约经训，然后 New Testament Lesson 新约经训，可能用一首诗歌 隔开那这些都是来自比较礼仪的传统的教会的做法。当然完了之后会唱荣耀颂。各位只要注意到 Tim Keller 的救赎主长老会在纽约的话呢，他开拓 Redeemer 之前呢，他就知道为了要向这些华尔街跟百老汇的青年人传福音呢，他这种的长老会，这种的长老会很多种的长老会带有很轻微的圣公会的味道。轻微的哪里呢？读经之后一句话，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这是上主的话。那我不晓得会众有没有回应说 Thanks be to God 感谢上帝。但是一句话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那我们福音派一般都是说怎么说的愿神保守我们怎么默念或者另外一种的方法来回应所以这个都是尊重圣经的一些的不同时代的做法。读经读很多的我们一般呢读经读得多觉得厌烦圣公会他们呢每个星期天读三段那各大宗派都有一些的一年下来十二个月读哪一段经文，或者哪两段跟哪三段排好了 ABC 三年的一个 cycle 那很不幸的有一些的这些的 litany 就这些读经的的次序又用一些的圣经的翻译本目前有一些的圣经翻译本已经完全女权运动化不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是亚伯拉罕撒拉以撒和以撒和利百加雅各跟拉杰利亚还有两个婢女的上帝都把经文都改了但是呢我们有纯正的圣经翻译本，英文的首推 NASB 现在 NASB 和中文合本已经合编在一起，你可以买得到 NASB 跟中文圣经，很厚很厚或者其次你可以用 ESV 或者 New King James， 中文的和合本跟新译本呢都非常好，他们越来越彼此的相似，因为他们都有一种的 不晓得是不是友善的竞争。新一本说我们有这些的和本里面念不出来的字都改了，而且有考古学的发现，那和本呢又来一次修订版，然后呢所以彼此越来越修越来越像啊，所以都是好事，对我们读经的人是一件好事。读经在崇拜里面很重要的，读经是崇拜里面上帝对我们说话最直接的项目，讲道是崇拜里面最对我们最有帮助的项目，两样都重要，一个是比较直接的神的小谕读出来，讲道是更对我们有帮助有造就，这个是从加尔文以来的对读经跟讲道的看法。143页，我们来到第五章了，敬拜的实体已经来到，耶稣基督成全了旧约所有的敬拜礼仪的形式，包括会幕、圣殿、献祭，我们的敬拜就应当以基督为中心，因为耶稣基督与他的子民同在，耶稣就来呼召来聚集我们，他与我们的敬拜同在。跳一段下面呢跳到最后，你若生活在摩西时期，你会在会幕敬拜上帝，这个敬拜用的帐幕和上帝的子民在旷野同行的。今天基督徒不需要会幕来敬拜，不需要在会幕里面敬拜，因为基督已经成全了实现了会幕，会幕的实体就是耶稣基督。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看啊，会幕是在旧约的，你看我的手啊，来，会幕是在旧约旷野时期，它指向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这个是一个意义，这个一方面来看，会幕指向耶稣基督，圣殿大卫所罗门时期指向耶稣基督他的实体，这个是从预表的角度来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这本教科书或者克罗尼博士的特点，会幕是指向或者是按照天上的原本而造的，圣殿所罗门建的圣也是按照天上的圣殿而造的，耶稣基督神子按照时候收满了他大成肉身，他就是真会幕真圣殿，而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升天，他目前就在这个天上的圣所那里带领接受，也是带领敬拜，也是接受我们的敬拜。所以我们在这里不仅仅是在做历史上的一个的钟摆啊，伊甸园旷野时期的会幕，所罗门的圣殿，然后道成肉身耶稣基督让我们新约，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按照天上的实体天上的原本而设计的，而耶稣基督今天就在那里，他从来就在那里，仁慈在地也在天，愿福音第三章34节。好，我们继续，基督已经成全了会幕，会幕只不过是基督要来成就之事的影子，先存的永生上帝的第二位圣父圣子圣灵那一位圣子到了世上来，穿上人的样式，耶稣基督神子是穿上人性，圣父是一个位格，圣子是一个位格，圣灵是一个位格，圣子这个位格穿上人性，他不是成为一个人，一个人是一个位格，我们一般说上帝成为人这句话呢是有问题的啊，是圣子穿上人性，明白吗？人性这个性字呢就表示不是一个位格，他还是圣子，三位体圣父圣子，圣子与圣父一样是一个位格，时候满了圣灵感觉玛利亚出生的是神子，神人二性的耶稣基督，人性这个性质是故意抽象的，为了说明不是一个位格，位格还是圣子，不过现在圣子是神人二性，以前呢他就是神，只有神性没有人性，现在按照上帝不变的计划，圣子穿上了人性，穿上就没有脱掉，圣经从来没有说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呢就放下他的人性到天上，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天使告诉门徒们你们怎么样看他上去他就怎么样下来，也就是说现在在天上的神人二性耶稣基督。好，所以这位永生上帝第二位圣子 穿上了人性，就是人的样式，道成了肉身，坐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144页，住在我们中间，住在一起呢，在希腊文是 skenoo， 在74本呢是 tabernacle， 所以应该这样，可以这样翻译，道成了肉身，在我们中间搭帐篷，成了会幕，住在我们中间。基督徒不再需要现在不再需要建造会幕了，因为基督就是真的会幕，他已经来到 tabernacle 大帐篷，住在我们中间。会幕是基督还没有来之前上帝同在一个记号，现在基督已经来到，记号就不需要了。上帝以肉身，就是以穿上人性来到，住在他的教会中间。同样，上帝的子民不再需要建造锡安山上的圣殿，基督的身体成为新的圣殿，因此不再需要一个石头造的殿。有一天，耶稣在耶路撒冷中教导犹太人这样的解释，他刚刚赶走了买卖的人，犹太人直问他，你既做这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忏悔这殿，我3天之内要再建立起来。约翰福音第2章18到19节。犹太人以为耶稣所指的是希律王所建的圣殿，因此不相信他。这殿由公元前20年开始建造，已经46年了还没有完成，就好像圣公会、天主教那些的座堂、cathedral 搞170年都没有建完等。耶稣自称可以拆毁圣殿，3天之内重建，他以为自己是谁？约翰在这里插了个注脚，但耶稣这话是指他的身体就是殿。约翰2章21节，耶稣隐喻着说，他就是新的殿，他来是要成全 fulfill 圣殿，这个真圣殿来了，他来成全，他把完全丰富的意义在他自己的位格上显明出来了。所以我们不必追究耶路撒冷现在这个圣殿是回教的清真寺还是什么，基督将来来是不是一定要在那个地方，他自己就是圣殿。当基督的身体升天之后，我们是否再次需要地上的殿呢？不是的，因为所有与主同钉十字架同复活的人都成为基督的身体，基督的教会，我们是永生上帝的殿。林后6章16节，保罗形容教会是新的圣殿，是在主里的圣殿，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英文圣经这样翻译的，成为在主里面圣洁的殿，以弗所书第2章21、22节。多年来耶路撒冷的圣殿是敬拜的焦点，可是基督来到世上，他教导说这个焦点要改变，他告诉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不在这山，也不在耶路撒冷。基督死和复活的时候，地上的圣殿再不是敬拜的中心了，上帝的子民不再需要地上的耶路撒冷圣殿，他们可以接耶稣基督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那个真正的圣所之所在来敬拜。希伯来书第2章18节开始啊，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第22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上帝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接下来说，我们已经来到，现在就在天上的耶路撒冷。你说我们不在天上，是的，这是圣灵奥秘的工作，领我们到基督那里，到永生神那里，或者说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也临到我们的中间，两种说法都对到。地上的锡安山的殿也不需要重新建造，约翰说在天上也不需要殿。约翰在启示录21章22节说，我未见城里有殿，因为主上帝全能者和羔羊就是城的殿。耶稣基督就是圣父圣子，就是他自己的同在，所以神和他的同在临在是同一码事。重建圣殿会给人借口夸耀物质或者肉体，同时重建隔绝外邦人的墙 破坏上帝旨意的恒意的。除了耶稣，没有人能够再建造这个根基。耶稣就是那树最后的殿，真正的殿。他是以色列的荣耀，万国万民要因为他而聚集。在这里，对我们今天有重大的、重要的含义。敬拜不应该以建筑物为中心，不论是歌德型的座堂，或者现当代敬拜赞美这种的灯光啊，从啊黑黑有有灯光的这种的，好像谢丽莎，不论是哪一种建筑物，都不是敬拜的中心啊。我再插一句话啊，我们啊很多青年的男女结婚呢，一定要去找教堂。有些国家没有基督教的教堂，不很多的，特别建一些好像教堂的地方去举行婚礼的。我自己证婚呢，去过沙滩，全部包括牧师赤脚的啊举行婚礼。我也去过游艇、船上证婚啊。你说婚礼必须要在教堂里吗？里面吗？不是的。婚礼在教会里举行的意义呢，是说由教会来见证，牧师长老们做教会的代表主持婚礼啊，会众呢是见证那次的婚这个誓约，结婚的誓约。所以建筑物本身不是那重要 的要素，乃是教会见证。因为啊，两位啊新人都是基督徒啊，所以呢教会，所以你的教会论要正确，不然的话我们就迷信那个建筑物，对吗？啊，我们这些反对礼仪的教会都非常重，一定要在教堂里面，谁可不可以用教堂啊啊来举行婚礼？不是，是谁能不能够有教会来见证、来祝福他的婚约，那个才是真正问题之所在。啊，敬拜不是以建筑物为中心，不论你的建筑物是很简陋的、简单的、千教图式的，只有桌子跟椅子什么都没有，或者华丽的各种型的座堂，或者是现代戏院那种的，都不重要，都不是敬拜的焦点。好，我们继续啊。敬拜不应该以建筑物为中心，以教堂等同敬拜是虚妄的。以教堂为中心就等于回到旧约时期次等的敬拜，或者说回到天主教中古时期也是一样。基督徒有自由用不同形式的建筑物做敬拜场所，教堂的设计要考虑气候文化因素。有些国家的基督徒没有建教堂的自由，或者建了之后十字架被拆下来啊，可是他们还是可以表现教会真正教会真正的标记和的标志 marks of the church 三样：一，按着真意宣讲上帝的道；二，施行圣礼，就是洗礼和圣餐；三，执行纪律。有这三样就是教会。为什么校园团契不是教会？因为他没有做这三样。校园团契、学员传道会都不是教会。虽然很多校园团契、学员传道会的同工后来成为牧师，那是因为他们慢慢学习了教会论、教会观，知道一点点哦，教会重要，他们都当起牧师来了。教会要这三样，你不论是校园的或者什么群体里做宣教的，你最后要有教会啊，宣讲教导神的道，施行洗礼，执行管教。虽然没有教堂的建筑物，可是他们还是可以经历基督所应许的。无论在哪里，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中国大陆很多的教会，20人、40个人，啊，他们聚会的时间是星期二晚上或者星期四晚上，啊，主日不可能，啊，一个牧师跑20个点，可能每个星期只能跑个7、8个点，啊，星期一的跑，星期天，啊，也是跑7、8个点，啊，是不是教会？要问的是有没有教导神的话语，施行圣餐与洗礼和纪律，有这个就是教会。在宣教学的范围里面呢，有一本1964年出版的《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by Stephen Neal》，应该没有中文版 ，Penguin 出版的。这本是标准圣公会主教写的宣教史，他会说这里还没有教会，什么意思呢？主教还没有被安立，那里还没有主教就没有教会，啊，又有人啊说某一些的荷兰改革 宗派，说没有牧师就不是教会。我不太相信这个说法，不过有人从中国大陆这样透过网络电视问我这个问题，啊，不是的，有没有教会是有没有教导、圣礼和纪律，有这三方面的标志就是教会。有些教会是没有牧师的，只有长老执事；有些教会是没有长老的，比如说浸信会只有牧师和执事；有些教会只有有些教会是没有执事的，只有牧师和长老，对吗？我再说一次，有些教会没有执事的，只有牧师和长老；有些教会是没有长老了，只有教会跟执事；有些教会是没有牧师的弟兄会聚会所，只有长老和执事。问题是有没有教导、纪律和圣礼？教会不能以只以建筑物维系在一起。真正的圣殿不是用石头、砖头建的。教会由所有与基督联合的圣徒组成，组织的崇拜就是圣徒的聚集。好，我们念到这里，下面这段呢，就说基督不单单是成全了会幕，成全了圣殿，也成全了所有的献祭的礼仪。啊，走到这里呢，我们翻到149页，敬拜的主题是耶稣基督与他所造就的子民同在。好，我们来唱一首歌，诗歌颂主诗歌的选集第56首，第56。这首是诗篇103篇17到22节，颂主威荣。这我们有短短的休息，今天早上我们有两次的休息啊，3个小时。我以前一般的3个小时就一次的休息，发觉呢，我不是用钢铁做的，我的 last name 是林，你知道吗？不是什么，不是糖，所以今天早上有2次的休息，56首之后我们休息。休息的时候呢，我再介绍一次哈，有些的书啊，我们圣经辅导运动呢，有一些小小的，你不要看小啊，小就是重要。这些都是你读完可以借和送给别人的操控 manipulation， 如何回应别人的掌控，自我形象，如何克服自卑感，伤痛，学习接受生命中的损失，还有很多的啊。你不要看它小啊，小就是说你要圈圈点点读完之后借给送给别人，买2本就对了，不会失掉你自己那一本。我们在解释卫斯理等等的材料来自这本 Let Us Sing， 是成人主义学的教材。然后呢，这个朝见永生神就是这本 Discovering the Fullness of Worship。假如你对我们讲这些的神学呢比较陌生，你要说从哪里开始呢？从这里开始。西米想要你问他，你看不厚，没有什么威胁感是吗？慢慢读就对了，每天读2段或者是1段和3段，不要多，不要贪心，因为它有经文还要默想，还有一段小小的短短的解释。我建议这本呢，整个团契整个小组一起来读，很多国家的教会团契都是这样做的，逐渐的建立，不论是长支开会的时候读一段，或者是团契小组诗班所有的组别都可以用这本清楚明了。我们也有亘古长新，这本书呢是最值得买的，为什么呢？是7本清教徒书给你多了做了一个摘要，就再告诉你怎么辅导那些特别忧郁的人7本7合1。你读完这本胃口开了，你就会去追那7本，每一本至少大部分 的整本的书呢，改革中书馆是出版了好几本的。好，我们来唱56首颂主威严，有4节啊。这首诗歌的曲调的名字叫做 Dismissal， 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总之来自103篇。
10分钟，等一下再继续回来。
我们唱两首的诗歌，第一首是中国浸会的赞美诗第73首 All Hail the Power of Jesus Name、当称颂主全能的名，73首之后呢，唱颂赞诗歌选集第151首诗篇72篇。OK，赞美诗，各位座位上的中国浸会的赞美诗第73首 All Hail the Power of Jesus Name， 然后呢颂赞诗歌151首诗篇，是诗篇第72篇。
Thank you. 作者是大觉醒，就是牛顿时期的一位 Peyronet 啊，我们啊前两天提过他的名字。这首诗歌呢，都是来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八到二十九节啊，希伯来书十二章。好，颂赞诗歌第一百五十一首来自诗篇七十二篇，求神赐王公义审判的权柄。这个王已经来了，他的名字是耶稣基督，这个是预表耶稣基督的一首的诗歌。我弹一次。要来愿王公义的审判，但是王已经来了，所以呢以撒瓦兹呢就说，是的，王已经来了，他就是耶稣基督，他必永远做王。颂赞诗歌第一百七十八首，同样的诗篇七十二篇，现在新月化把大卫之人当作一个新月的信徒来重写诗篇七十二，同一篇的诗篇，你看以撒瓦兹怎么去表达。 请头四个字怎么念呢？第二节第二行，第二节第二行，翻翻吗？老
手
手
手
手
手
手手老手，好，就当作是翻来念了哦。现在注意到是因为前千禧年派不太经典改革中的人翻译的，我们其实的意思是日月所照衰土之滨呢，接见基督亲临为君，是一个现代式的，不是过去式的，我们不是等耶稣来做王啊，他已经做王了，所以我们改成接见基督亲临或者以临亲临为君，好吗？你这样子呢，就感受到很不一样。还有啊，所以这个第一节是接见基督亲临为，还有第四节不是将不再有，必不再有啊，对不起，不要再，不要将这些字。
必不再有，
嗯，地啊，我不要再这个字，必不再，再也 OK 哈，必不再有死亡咒诅 OK 的啊，必不再有可以的，亚当后裔保我征服 OK， 好，现代式哈，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的老师不是前千禧年拍的，从头来过。接见基督亲临为君，必不再有死亡咒诅。